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我是主播大王。
最近菠萝油子做了一个挺牛逼的事儿啊，其实这个事儿也是相信最近大家看到的这个噩耗啊，就是我们很喜欢的鸟山明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跟大王跟斯派克我们在商量，哎，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所谓让大家看起来像是蹭了这个热度。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好像对于一档动漫播客来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应该去掉一些太个人的情绪表达，就是我们不要再去赞美、去缅怀、去歌颂，而是真正作为一档动漫播客的使命感和责任吧，我们认真的去筹备了一下关于鸟山明先生啊能记载的国内外的所有我们能找到的资料，把它汇总成了一篇纪念鸟山明先生的悼词，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期节目。有的人听到了，有的人还没听到，反正就是大家还没听的就再抽个时间可以去听一听，然后也可以再期待一下他的视频版啊，可能会做出一个非常认真的视频版。然后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本来啊想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去准备准备的，结果呢中间因为我临时拐了个弯去做了那期很特殊的节目，导致大王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准备了一大堆东西，所以就会让这期节目好像突然呀变得干货满满了起来。
也不能也不能啊，咱这是分工合作嘛。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作品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众的作品，它小众到什么程度呢？
哎，
我相信大王在准备资料的时候也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整个互联网几乎找不到跟它相关的东西。
哎，确实。
花男，哎呦，
跟它相关的介绍其实还蛮少的。
对，你弄得我都不知道咋开场了，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开一开场。就是不管是松本大洋这个被很多人称赞为天才一般的漫画家，还是他画的这部很早期的漫画，哎呦，这部漫画早到跟我一年啊，就是这个漫画跟我一年诞生的，我的天，就非常非常早了。然后我现在手里面捧着他的简中的单行本，哦，我真的是没想到在那个年代画出来的这个故事我看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是一气呵成。最重要的是大王，我找不到什么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看，我找不到什么原因，我也很难形容。你比如说大家都说松本大洋的画风很奇特，它确实很对我的口味，但是相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提松本大洋就是那种诡异的奇怪的，就是不长在大众审美点上的那种画风，哎，好像就是不是会很让大众接受。然后你说他的讲故事，他讲的确实很好，但是他的故事又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现实主义吧，就大家的代入，他既不是属于那种像少年热血漫的那种，他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很浓厚的那种，就是你很难去定义松本大洋的作品。
他作品是不是有点像小散文？
哦，对对对，哎，真的是就很像是那种散文感。
你看吧，咱看比如说浦泽直树的故事啊，你就感觉他像是在看一个侦探剧，或者是一个很连续的那种连续剧故事。
对对对，悬疑味儿很重。
哎，对，而且他的故事衔接也特别的密，对吧？
嗯嗯嗯。
而且里面也有这种逻辑上的环环相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看比较成熟的美剧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要看松本大洋的作品呢，感觉就有点像是在看小散文，感受呢还比较惬意。特别是你说松本大洋的画风的问题吧，其实这个牵扯另外一个对于审美多元化的一个认知上。其实这个呢咱放到后面看有没有时间可以聊。咱现在说到松本大洋，其实松本大洋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算小众作者里面比较出圈的一个了。
对对对 对。
但是总归来说还是一个小众的一个作者。
是，咱们做菠萝油子做了这是第四个年头了，我们做了160期节目了。其实我们也只是才聊过松本大洋的一部作品，就是非常早期的乒乓。
对，
而乒乓相对出圈也是松本大洋本身，当然它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比重，但更多的是他动画化的那个作品，
哎，
由那个汤浅政明指导的，还蛮出圈的。所以说回到纯粹以松本大洋本身的创作来说的话，这期节目应该是第一次。
是的，
之所以是第一次也是因为确实不管是从作者呀还是作品呀太小众了，能 吃得开他的能接纳他的人真的太少了，但是我们也相信时至今日我们的听友里面大家的品味，对不对，有品味的人已经被我们的节目聚集到一起了、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聊一聊他了。
那咱们这回讲的是花男啊，他其实是松本大洋早期一些的作品了。让我感觉呢，我会把它定义成乒乓之前马上就要破茧进阶的那么一部作品。
哦，
咱现在就回归到松本大洋自身身上吧。
嗯，
这期也没啥关子可以卖的，咱们平常不是大王都有个套路吗？
也不是有那么一个年轻人是吧？
对对对，这回没这个套路了。那松本大洋他1967年在一个收获的季节，万物渐渐进入了沉睡，空气中弥漫着丰硕的果实和飘落的黄叶。
哎呀，
哎，就在这个金色的季节呢，松本大洋出生了。他的母亲呢其实是一位诗人，叫做工藤直子。
哦，怪不得他从小就被诗歌熏陶呀。
哎，所以你看他有一些旁白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对白里面其实是能找到一些这种散文或者是诗歌的感觉的。
是的是的，
其实这也是说明他在小的时候其实是受了很多影响，至少是呢这一些作品肯定没少看，他自己的文学修养肯定是够的。松本大洋小时候有一个梦想
来了
那其实不是啊，人家小时候的梦想并不是要成为一个漫画家，人家是要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
啊、
哎，
体育相关的哦，所以他这次你看又是什么棒球，然后又是乒乓。
哎、我现在想想，其实挺有意思，因为松本大洋他是67年出生的嘛，对不对？
嗯，
那他上小学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其实日本足球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是陷入低谷了的。
对，
那他想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奇妙的一个事儿。他自己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时候一直是在足球部，是一个运动少年。
哇，
这人家的梦想不是漫画啊，人家是想要努力的搞运动。哎，但是小学的时候他其实有一段时期是被送到福利院居住的、
啊、
不能和自己的父母一块生活，然后这一段经历呢其实后来也就成为了桑内的故事蓝本。他小的时候是想做一个运动健将，但是他怎么样子从一个运动 boy 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漫画家呢？那他的生命中啊，其实有这么两个重要的人影响了他。
嗯，
但第一个人是谁呢？话说他的妈妈很喜欢看漫画，在他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天，他的妈妈就给他说，哎，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他的漫画挺有意思。这人是谁呢？大友克洋。
噔噔噔噔，
哎
哎，好像我们也好像一段时间没有聊过大友克洋了啊！
哎，
疯狂暗示一下啊，大妈，
往后面再说。
好啊，
那妈妈给他介绍了大友克洋呢。他在看大友克洋的作品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部，哎，让他大受震撼。这一部叫什么名字呢？叫做《童梦》
啊，这是也是大友克洋偏早期的一部作品了。
哎，咱们以前也介绍过，说《童梦》还影响了谁呢？是不是浦泽直树？
对，
也让他大受震撼。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啊，那第一个人那肯定就是这个大友克洋影响了他嘛，自此之后可能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情愫等等的。但要我说呢，其实影响他的第一个人应该是他的妈妈。
嗯，
他的妈妈如果没给他介绍呢，或许他可能就会错过这一部作品，那可能他自己未来的路指不定会是什么样子。那另外一个人呢，大家可能会猜，哦，那前面都是大友克洋了，那后面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什么大神呢？其实不是。第二个人呢是他的表弟，叫做井上三太。
哦，
为啥是他呢？大学时候啊，他受到大友克洋作品的感召，自己呢对漫画又重新燃起了自己的兴趣。刚好这个时候呢，他的表弟啊是非常喜欢漫画的一个漫画 boy。
哎呦哎，
他受他表弟的影响啊，就被他表弟拉入了漫画研究会。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漫画开了。当时他自己特别憧憬在讲谈社 Morning 连载的漫画家土田世纪，于是就把自己画的漫画作品就投给了讲谈社。不断投不断投，不断练习不断练习，到1987年的时候呢，在他的一本增刊上刊载了他自己的处女作品。然后同年的时候呢，他自己又画了一个棒球题材的作品，这个作品呢还入围了秋季的准入选奖。
嗯，
哎，他就由此呢因这部作品就出道了。当时啊自己一想，哇，我拿奖了，我出道了， 我1987年，哎，我这个时候很年轻啊，
是啊，
我还在上学呢，是不是？那自己就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个天才。
天晴了，雨停了，他又觉得他行了，是吧？
于是松本大洋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哎，退学了，我不上了，大学你去你弟吧，我自己啊，我要开始画漫画开了。自己这个时候呢，也辞掉了兼职，大学也不上了，于是打算啊，专注漫画创作。但是后来他好像发现，我自己画的可能好像也许大概差不多跟别人比是有点粗糙。这个时候好像又回归现实了，受到打击了。
发现人外有人了。
他自己就觉得，哎，我当时啊和自己同时期出道的一些漫画作者啊好像真的还比不过。他自己举了一些例子，他说我也比不过若林剑次，我也比过山田芳裕啊，还有田中克己。咱说的这几个，你像若林剑次的话，他是画 Q 版的搞笑的。还有一些温馨小故事的，他的画风其实比较讨喜，就是咱一看的话就是那个时代的那种搞笑漫画会用的，
嗯，
比较可爱的那种形象。那他之后画风也有一些改变，总体来说都是比较萌萌可爱的那种风格。山田芳裕呢，他有两部比较出名的作品，一部呢叫做《望乡太郎》，还有一部呢叫《战国鬼才传》。战国鬼才传呢，他讲的是一个日本战国时期信长手下的一个家臣，大概这么一个背景下的一个故事。你像田中克己呢，他在网上资料呢也不是特别好找，就是他能找到的资料呢，一个是他的出道作品呢被改编成了电影，这个电影呢叫做《逆光之石》，还有一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他其实还是个设计师，他设计的一套东西啊叫杯子上的原子小姐，是个小扭蛋，从里面能扭出那种小的模型玩偶，可以挂在杯沿上，这个东西呢非常火在日本。哎，他也因此而出名了。
嗯，
其实现在咱抛开来看一下，松本大洋觉得他自己的画风不如他举例子的这几个人，但是这几个人呢，在咱中文网站上其实很难找到他们相关的一些资料。
对，
其实是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是，
除过他之外，咱前面也提到了，大概那个年代比较出名的，你像浦泽直树，大概也是那个年代出道的。
嗯，
浦泽直树时间稍微早一点，是83年嘛。那咱说回来。1988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在猫腻上面连载了 Street， 这个呢是一个棒球漫画，这个棒球漫画呢出了两本单行本之后就结束了。此后呢，田中大洋其实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空白期，直到小学馆啊给他发出了邀请。小学馆的责任编辑啊就说，啊，松本大洋先生啊，我们挺看好你作品的，但是咱不知道能画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容呢。松本大洋跟编辑之间进行了沟通合计以后啊，行，那我就到你们小学馆去投作品。投作品他投了个啥呢？90年的时候啊，他投了一个作品叫做 Zero， 然后91年的时候呢，这是隔了一年了，这个时候连载的就是咱们这一期要讲的作品，叫做《花男》
啊。所以《花男》这部作品相当于是松本大洋先生非常早的时期的一部创作了。
其实咱可以往后捋一下啊，他91年的时候连载的《花男》，对吧？那93年的时候，他连载的另一部作品就是很有名的那部《恶童》了
啊。其实《恶童》啊，我们无数次在做菠萝油子计划的时候，都想把它提上日程，但是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不然就是哎，突然有一个可能更想聊的，突然有一个作品有一些时效性，给它替挡了，反正就把《恶童》一拖再拖啊。未来朋友们，我们会聊的啊，
好，
我们会聊的。恶童我很喜欢。
其实恶童之后就是赫赫有名的乒乓了。
嗯，
乒乓是在97年开始连载的。
哎呦，也挺早了呀。
哎，是的。那咱说回来啊，他这个花男是91年，连载了2年，到92年之后就结束了。一直到乒乓呢，它中间其实隔得有个6-7年的时间，其实时间还是蛮久的。
是，
对于一个连载作者来说，他经历了6-7年的时间，很有可能会经历他的一个蜕变。其实咱也能看到，从乒乓到花男，它中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嗯，
咱现在说回来说花男这部作品，其实我自己以前是没看过这部作品的
啊。
这回逼哥说聊这个花男的时候，我说哎，行啊，咱聊松本大洋可以啊，既然聊这个花男呢，你也得好好看一看，分析分析是不是。
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花男这套作品它更符合于我可能近2年左右，就是对于那种漫画的 我用这个词儿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我说出来大家会明白我的意思啊，不是字面的本意，就是神丑。
嗯嗯嗯。
我现在一直觉得好像大家在一直讨论现在这个时代似乎已经开始偏神丑的那种方式发展了，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神丑这件事情是分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界限的。可能有一种神丑是目前互联网偏短视频，就是生啃大肘子呀、跳一些那种什么科目三呀，就是那种博眼球的那种方式的神丑。然后我刚才说的这种神丑其实会更偏向于，就是他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俊男美女。其实常规意义上的俊男美女这件事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我对于一部作品首选的一个参考标准。他是不是比如说足够的帅气，白毛大眼睛，女主可能是长发，然后性格活泼就等等啊，包括衣着华丽就这种。但是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我大概也是就从两年前左右，其实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更注重去加深印象了，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提的一部作品《熊人少年》。
哎，是的，
就在《熊人少年》当时上来的时候，我其实那个阶段也是刚很巧，刚好也是在看森本大洋的其他的作品，包括做完了乒乓，看了看《烛光室》等等，就我会慢慢的意识到，哎，这个漫画好丑啊，到哎这个漫画好像看起来有点东西，再到后面发现哇靠不得了，就是我会有一个这样的转变。因此我当在看到熊人少年出来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觉得他会有当时那个阶段爆出来的各种负面的东西，因此我才会觉得这个团队好像很不一样，他们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向和他们对于角色的创造的。就我把这个事情稍微再掰开一点，我不说熊人少年，我说回松本大洋的这个作品，特别是像花男这种作品，它里面塑造的角色绝对不是大家印象中第一眼看上去的漂亮的形象，它是用一种一眼看上去丑丑的即视感，但是它所有的角色的描绘以及角色放到了场景之中呈现的那种构图透视，就那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特别高级的，特别充满了，就是你得懂美术，你得懂这种艺术欣赏，你才能做出来的。它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个画笔上或者拿一数位板随便画两下就弄得火柴人那种丑，它不是那种丑。所以我当时两年前我慢慢的去了解这种画风为什么会给人产生这种印象，我逐渐的了解跟很多很多做绘画创作特别是做角色设定的朋友们聊这件事情，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就是你知道把人画漂亮这件事在我以前想象中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他们给我的答案是其实把人画漂亮是绘画你从零到一的过程里面一定都会学会的东西。
对，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过程，
就是画漂亮是有一个标准的。
是的是的，
但是从你绘画一个漂亮的人变成你画出一个有特点或者说有个性的人跟漂亮还不一样的人，这个东西其实是拦住了99%的绘画爱好者。
哎，确实，
就这个事儿一出来之后，我突然好像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我在看松本大洋的时候，这个角色包括他的绘画风格给我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其实点就是在这儿，他画了一个丑的角色，但是这种丑是可以让你欣赏的，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
其实 B 哥说的这个，我也是特别的有感触的。而且我自己最早接触松本大洋的时候，前面介绍了他比较出圈的当时的一部动漫作品是恶童嘛。当时我看恶童的时候突然他好像给了我某一种算是鼓励吧。好像画漫画啊，你不一定是要把人全画成那种大眼睛的日式的特别标准的那种美女或者是俊男。
是的是的，
似乎我把角色画得不好看了也是可以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自己其实绘画方面是挺偏科的。我自己咱在以前的时候也介绍过，我最早是画那种肌肉男，很喜欢画那种，只是因为我自己当时擅长画那种而已。当时就会觉得啊，天妒英才啊，我自己的画风没有人能接受，国内的市场实在是太小了。但其实我自己当时画的那种类型的画，这也不是说能画得多顶尖而已。你现在回头来看，你自己没有被人接受，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你就是菜嘛，对吧？那你自己不擅长的方面就更菜。那自己后面又接触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画风之后，突然感觉好像自己打开了视野。 那松本大洋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是给我心理上某个地方有那么一种安慰的这么一个人，他画的东西很有风格。
对，这个风格对于很多人来说会第一眼把他认定成是他不会画画，所以才有了这个东西。
但其实不是。
对，而且大王你看，经过我刚才这个介绍，你再回想两年前我开始逐渐的学会审丑这件事情，再加上当时刚好那个阶段我在找你想做一个我新的形象，我说我想要一个丑丑的帅、
哦、
就这件事是接得起来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
逼哥你说的这个其实咱国内来说，特别是现在网络上的一些各种环境，对于某种东西是美的其实是有一种固定范式和标准的。
对对对，
人们对于审美怎么样子更多元化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对于一些艺术创作，包括一些整容，对于美女，包括一些形象好的，都是有统一标准。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叫什么三庭五眼，
嗯，
对吧，你就按照这种标准黄金比例，你按照这种标准去画人体，就它一定能保证是一个好看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好像埋藏在我们一种基因里面或者说人性里面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拉十个人站在街上，这十个人一定是不同的。
嗯，是的。咱说回松本大洋啊，他也不是从最开始就是大师。
嗯，
其实咱前面夸了这么长时间的要审美多元化，但其实你能从他的作品的那种轨迹里面能看到他自己在不断的绘画，不断的训练，然后在他自己绘画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但其实花男就是他画作品的中间的那么一部作品，他自己哎，可能集合了一些各种的经验和自己的奇思妙想，
嗯，
特别是自己总结了一些自己对于分镜的一些经验和结构之后，哎，画出的这么一部作品。那之后咱又说到有乒乓，乒乓对于我来说它是更放飞了，
嗯，
就它可能是进阶到另一个阶段了，就真正的被人夸为大师，他自己在分镜上能玩出各种的花活。
我其实对于花男这个作品最早想聊抱有一个很特殊的目的，就是刚才我说的画风，但除了画风之外故事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故事这件事在松本大洋的身上有一个极重的标签，而这个标签也不是他自己封的，也不是一个路人甲乙丙丁封的，而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海贼王》的作者尾田、
嗯
啊、他在读完了松本大洋老师的作品之后，他就开始感慨说这个人真他妈是一个天才、啊、当然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脏话部分，就是他被震惊了，他会发现松本大洋的讲故事方式他不是通过大量的铺垫去做这种结构去给你玩悬念，而是他的故事用你刚才的例子来说的话，他像是一首诗，但是他的故事又不是那么的晦涩，每一个故事是特别小桥流水般的就把它给讲明白了，然后呢又很有趣，就他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于海野千花老师的那种流水的感觉还不一样。比如说花男这里面呢，他就是介绍了一对父子的故事、
嗯、
而这对父子呢他给做了一个特别独特的设定，孩子是一个非常老成的一三年级小学生，父亲呢是一30岁但是还天天幻想着自己能成为知名的棒球大师棒球明星的这么一个糙汉子就是这种很有趣的设定，其实如果你放到巨大的日本漫画市场里面也不是什么很特殊的这种设定，包括描写父子情呀，描写这种生活里面不同角色的，更别说是这种关于棒球的题材，就这些每一个单独拿出来看它都不特别。但是呢松本大洋就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一个特别轻巧的像是小单元剧，但是每一个故事前后还有一定联系的这么一东西，就给你做出了你既最后能感受到父子之间的那种浓浓的爷们儿亲情，也能感受出一个男人对于他的爱好他的梦想的追求，还能感受出家庭在里面扮演的分量，还能感受出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信任，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这个小漫画里面就不断的抽丝剥茧的就开始出现了。
而且咱们想一想啊，放在他当时连载的那个年代啊，其实有很多相近似的运动题材的作品，但是呢在日本的当时的大环境下，这些作品有很多是属于那种少年的或者是王道的，
对，
特别热血的那种漫画作品的，其实和松本大洋的路子还是真不太一样。
嗯，
虽然他的这个里面的父亲啊也是整天嚷嚷着要 特别热血，特别的拼搏努力，对吧？但是呢，因为它整体的不管是从画风还是对于故事的一些编排上，你会觉得它在某些方面上会感觉有点滑稽。
哎，就是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我突然涌现出脑海了，就是他爹这个形象呀，大家可以把他带入的，就是你记不记得海贼王两年他们在训练的期间，路飞他们一行人曾经被一伙江湖骗子啊，跟他们长得其实不像的，但是要想去到处用他们的名号去做坏事，那一波人有一个模仿路飞的胖子，
嗯嗯，
就是那个胖子的形象，然后套上路飞在十七八岁的时候那种天天傻奔傻奔的那种性格啊哈，天天就开 party， 然后天天要当海贼王，就这么俩东西结合到一起，就是他爹。你把他当海贼王改成我要成为巨人队的明星球员，就这么一东西。
咱说个小猜测，那谁又能说得准这些作品之间互相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说不定尾田他看到一些作品的时候，
哎，对，何况尾田也看过，
哎，
对吧？
这个真的是很有可能的。而且你发没发觉他的儿子当时是转到了他们村子里的这个小学，对吧？
嗯，
他们这个小学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学是什么小学？
哎，我还真没注意。他学校上有什么东西吗？有什么特殊的吗？
哎，他们是不是自己有自己的套装？
嗯，
帽子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字，就是他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帽徽
啊？
这个帽徽上面写了一个片，一片两片的片
啊。
他这个片濑小学其实就是乒乓里面的那个学校
啊，
片濑中学
啊。而且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个光头在乒乓里面就是那个恶魔的形象一模一样。
对，你说这个作品啊，其实你对于粉丝来说的话说啊，这个是同一个宇宙的，这个是啊什么中间有联系了，他们中间可能哎，我来这个人是那个人，那个人是这个人，然后这个作品之间互相就猜测他到底谁和谁之间有什么联系。但其实你对于原作者来说，他可能会想到那一层吗？这还真不一定。
嗯，
他有可能只是觉得好玩，
是，
或者是觉得有意思，或者是我之前，讲的一些什么东西把它拿过来。你知道吗，逼哥？我说一个题外话，我自己在以前连载的很多校园题材的作品里面，这个作品都会加一个叫青羽中学，或者是青羽大学，
哎，
或者是青羽科技大学。
这是为什么呢？
青是青色的青，雨是岛屿的雨，
青岛。
哎，是的
啊，
因为我以前一直是在青岛工作的嘛，并且在青岛生活，我对于这个城市是很有感情的，所以我在我的所有的作品里面都会加入青羽什么什么学校
啊，
特别是加入青羽科技大学，其实就是影射我当时的
青岛科技大，
在，哎，对对对，是的，这是个题外话。但你说中间到底有什么同一宇宙的什么联系什么的，还真不一定。
对对对，有时候可能就是不会想这么多。我想起我之前在拍我的那个短剧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做的是一个悬疑类的嘛，然后我那个悬疑的作品每一篇里面都会有一个跟死者有强关联的影响到剧情发展的重要角色，
哎，
然后我都会给他起个名字叫菊青
啊。
然后如果是跟这个菊青有任何搭档的戏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对手戏，或者说演他的情侣，然后我会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徐瑶。
哦，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叫剧情需要。就是我每次都会埋上这种东西，就是可能这个真的是一种创作本身，就是你靠直觉来去创造的一些东西。他你仔细说他也有道理，但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层，而是当故事成立了，当你功成名就了，你反过来可以再去给他附加一些意义。
嗯，是的。所以花男这部作品其实从表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很多人介绍这部作品的时候都会说他这个儿子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儿子，是吧？
对对，
成熟的儿子和一个像小孩的爸爸。
嗯，
但其实他这个儿子真的是一个像大人的儿子吗？
啊，他也有非常非常多孩子的那一面。
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三岁的一个小孩嘛。
嗯，
那他这个爸爸难道真的就只是一个像小孩一样的爸爸吗？他也不是呀，他爸爸其实在松本大洋一些反应镜头里面是加了很多他爸爸的那个欲言又止的空镜的。
哎，是的，
这个镜头其实有很多这种夹杂在中间，让你感觉哎，他中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
嗯，
比如说他儿子对他发脾气啊，或者是他儿子用言语去揶揄他呀，他儿子去打他呀，或者是用什么东西砸他呀，哎，他都会用这种东西。 但是之后他的反应感觉像小孩一样，对他的儿子特别开怀大笑，走吧我们一起去吧，不听他儿子的意见、嗯、但其实他真的是没懂吗？他也不一定，因为加入了一些这种像留白的或者是停顿的这种镜头的话，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松本大洋他对于作品创作，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种直觉、嗯、他塞入这种镜头会让人多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哦，对对对，还
就是讲讲他的背景故事啊。其实前面你看我们埋了这么多的扣子啊，又说了有这么一对很奇怪的父子关系，又说了父亲的性格梦想，那花男这部作品到底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哎、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故事的最开端，这个故事就跟漫画连载的时期是同步的、嗯、都发生在1991年。在1991年的暑假的时候啊，我们这小男孩也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叫茂雄。这个小孩刚才我们也无数次的提及过，他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孩子，并且呢他学习巨好，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天天每天回了家的兴趣就是你别他妈让我看电视，我也不想出去玩，
我就想上补习班，
我就想学习，我就想写作业。然后他每次考试都会拿到第一，就他们班第二，在前面一些极短的描写里面是一些非常厉害的那种学霸级的，但是他那个第二名那个小学霸每次呀都会被我们这猫熊就会给比到后面，就总感觉超不过他。这个学霸其中有一段描写特别好玩啊，有一次他觉得自己的希望来了，他这个希望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刚好在这一年的夏天啊，所有学习好的人学习不好的人大家都要去上补习班，哎，只有班里第一的这个茂雄，他妈妈呢就给他提出一建议来，因为他妈妈没有跟他爸一起生活，这里面只是借助茂雄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学生之口啊提及过，说我爸很不负责任啊，为了他的梦想就一个人离家出走了，也没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离婚，也没说为什么就分居，而且你从他们夫妻关系，特别是他母亲在提及父亲的时候，他其实还蛮怎么说呢，就蛮支持他，或者说对于这个父亲更多的是一种肯定的状态，就说你夏天来了你也没啥事儿，你别学习了，你去看看你爸去。
真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母亲。
对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对吧，孩子还这么出色，其实母亲肯定是也做了不少事情。
其实想想其实这个妻子也是很包容的。
很包容，对。但是这孩子吧明显就感觉出对他爸没有啥好印象啊，一听要去他爸那儿过一暑假，我的天，我爸这种人就一糙老汉子30多岁了，而且没工作，天天他是怎么活呢？他是确实是挺擅长打棒球的，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小村庄周围啊，跟邻居们都认识他，因为经常这个村子里面会有一些棒球的这种业余比赛，他爸就会一旦他们这个村子代表队打不过人家了，他爸就出场几下呢就把对手给搞定了，然后村子偶尔会给他弄一点点的奖金，但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开菜店的给你两颗菜啊，你是开什么文具店的给你根笔是吧，你是开衣服店的给你一个裤头，就是用这种施舍的方式他爸就每天这么存活。那么他爸整天不务正业是真的游手好闲吗？也不是，哎，他爸就是天天早上起来跑步，跑完步之后就开始练习挥棒球杆，然后就很痴迷一种状态，
然后自己练习完之后呢教全村的小朋友一起练棒球、
哎、对，充当教练的角色，关键是还不收钱。
对，是的是的。而这个你想想挺有意思的，他安排的这个整个生活的这个小村子其实都是一个让人回想起来是能咧嘴笑的一个村子。
对对对，
花男啊，咱说好听一点他是自己因为作为棒球队的杀手锏，村子里的人呢给他一些报酬对吧，这个是他自己获得的奖励，用他自己的嘴说的话，但其实咱说白了其实他是靠全村的人来养活他，特别是全村的人呢，哎，都挺喜欢花男的，对他都很包容，
就是吃低保呗。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每天吃的一些吃食啊蔬菜啊东西啊，不管是肉啊还是各种的其他的东西，其实都是靠他同龄的几个儿时的玩伴，他是几个儿时的玩伴从事的不同的工作，有开菜店的，有开鱼店的，有开修摩托的对吧，然后他这个呢摩托坏了就送他这个朋友家去修，自己这不是作为杀手锏吗，本雷达小能手，打出了本雷达之后呢，他村里的人又开始哎给他给一些这种什么蔬菜啊等等的，整个这个村子描述的是让人感觉特别温馨的一个村子。
嗯， 那么我们一直在提花男啊，花男其实就是他父亲的名字，
哎，
而且不是艺名，就他的本名就叫花田花男。这个名字一出来的时候其实也蛮吸睛的，你像一个巨粗糙的，而且刚才我们不断的再去描写松本大洋的这个画风啊，他是丑的啊，他是那种你第一眼看上去就是哪儿也哪儿哪儿不漂亮的这么一个糙大爷，然后他起一名叫花男。
你看这个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他让我想到菊次郎的夏天。
哦，
就我看菊次郎夏天的时候，我一直到最后这个戏的结尾我才知道啊，原来北野武演的那个人才叫菊次郎。
是是是是
是吧，特别逗。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之下，其实更多的用了三本短篇的长度来去讲述孩子和父亲之间的相处。他最开始孩子是很不情愿的，然后他这个爹确实也各种不靠谱，但是慢慢的呢，包括这个暑假过去了，开学了，孩子原本可以回到家的，就回到他母亲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文明社会的这么一种生活环境，继续就在班里面当第一。但是孩子就嘴上一边也说我很讨厌我父亲，但是做了一决定，说我要不然转学吧，我转到这个村里面上学。可能他心里面会很有底气，就是反正老子在哪儿都当第一，对吧，我不如在村里面，我看看我这个爹到底能玩出什么样花样。然后慢慢的通过一年的时间生活相处，逐渐的理解了父亲，包容了，就包括跟这个小村子里面的人也开始多了很多很多的相处时间。这个故事整套下来，如果你简单的一描述，它就是讲的这么一些很细碎的生活碎片。但是呢，如果你把每一个生活碎片给细分拆开，你会发现里面就有我刚才说的那些好像不是什么热血，不是什么那种少年漫的东西，它就像诗一样的去囊括在生活哲学里。
哎，我其实对于他这个村子里面孩子其实比较善良单纯的是让我特别有共鸣的。
嗯，
因为我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会住在乡下嘛。我妻子老家乡下呢，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去过农村啊，他自己心里面可能想的，哎呀，就是特别穷啊，特别苦啊，等等。但其实咱去国内大多数地方真的还不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如果形成了小镇的规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去年的挺红的一部文艺片，叫《宇宙探索编辑部》
啊，带着锅盖满街跑。
哎，《宇宙探索编辑部》里面不是有讲了，其中有一个小桥段是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上吧。
嗯，
那个小镇上不还有一个骗子，然后骗他们说我这个冰柜里面放了一个外星人，对吧，你只要在我这个捐款箱里面捐点钱啊，你就可以见到这外星人的尸体是吧。但其实很多的那种，你像比如说江西、湖南、湖北，很多这些地方他们的村镇啊，其实大概类似都是那个样子的。
嗯，
因为很多山嘛，多山好不容易有一块这个平地儿，然后这块平地儿就有这么一个小镇，然后这个镇子呢中间一条公路，两边两排房子，
嗯，
然后房子再往外辐射出去呢，就开始有一些各种小山坡了，然后在这个小山坡里面呢有一个一个小村子，然后这些村子呢离小镇都不远，一般骑摩托或者是有的路宽一点的可以开车，哎，大家都可以来到镇上，定点都会有赶集。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村子给我的这个感觉啊，就是特别的真实，因为它真实的有一些地方呢，虽然啊，它故事里面有很多有一些提炼的地方，比如咱刚才前面提到的，你说村子里面感觉特别暖洋洋的，对吧？然后人都特别和蔼，虽然嘴上有时候说的话比较刻薄，但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花男，是不是？那你说真正实际人生活当中难道只是这种好的地方吗？那肯定也不是，你中间肯定也比如说闲言碎语啊，中间邻里摩擦啊等等的肯定都会有，但是某些方面上它的一些很融洽的一些地方会让人感觉很暖，和你在城市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他这个作品里面就讲的村子里面的孩子都比较单纯比较善良，对吧？那花男他和他的儿子茂雄他们两个，哎，无意间捉到了一个独角仙，那独角仙特别大。那茂雄捉到这个独角仙之后也没当回事儿，把它就放在自己养虫子的那个箱子里头，然后给它喂了一团米饭，虫子也不吃。然后呢，他这家里面来了一个同学，他这同学呢就说：“哇，你有这么一个独角仙，可真是太棒了，看特别的喜欢。”那茂雄就说：“那你要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吧。”结果他的同学眼睛都冒光了，说哇，这真的可以吗？刚要答应的时候呢，他说哎，这不合适，算了，我不能拿。 你看吧，这就是这个孩子的一些小善良的地方就出来了。
嗯，
但是孩子又很想要，茂雄说没关系，给你了。那他特别开心，哎，把这个拿走了。拿走之后呢，这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铺垫，最后就落在了他的结尾上，就是说他的这个同学啊，就是在这一篇结束最后一格，有这么一个东西放在了他们家门口。这是个啥东西呢？茂雄拿脚一踢一看，啊，其实是一个养虫子的箱子，这箱子里面有好几个独角仙，啊，那就说明这个独角仙是他的这个同学捉给他的，是等于我回报给你的，你给我那么大的一个，那我不得回报你好几个。
嗯，
其实你看在这里的就能体现出好多这种村子里小孩的善良。而且他这个延展到下一话，延展到下一话是那整个茂雄他就拿着独角仙就直接就卖掉了。他就说我这个换的钱啊，我还不能自己独吞啊，我自己换了钱之后呢，我把这个再分你一部分，因为这是你捉的嘛。结果拿到他的同学就生气了，说啊，你怎么把那虫子就卖了？其实他的虫子是给他的，是等于说作为我的回报，我的心意，但是他把他的心意直接换成了钱，这个味道就变了。其实你从这种小细节上就能看出茂雄在某些方面上是很功利的，或者是他前期会有一些他刻薄的地方。但是村子里的孩子反观起来的话，就感觉更天性一些，或者是更单纯更善良一些。
嗯，
他用这种的对比让你对比出，哎，其实这个两个不同环境下生长的孩子，特别是可能他们的家庭环境等等的这些都不一样，最后诞生出了他们不一样的性格。
就对于这一段我印象也很深，因为本身我们看到这个作品主角就是花男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属于有一些另类的小孩了，他本身就是跟那些常规的孩子的定义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又来到了一个像是乡村里面的那些小朋友小野孩扎堆的这么一地方，所以会显得他更加的格格不入。
嗯，
但是很有趣的是你看他刚刚进入这个村子的时候，他所呈现的那个状态就是融入不了这种生活里面，但是他的这种融入不了是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就比如说现在咱们都在城市里长大，如果你回农村住上一个礼拜带着自己小孩，我估计自己小孩也很难快速的跟村口那些玩泥巴的什么玩在小水湾抓个泥鳅的那些人可以玩到一起去，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对于茂雄来说，茂雄他用的办法呀还真的就是他借助了自己老爹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打开和未来的朋友们相处的这么一个渠道。因为他是一直站在他爹的对立面，就他爹做什么他都看不上，但是他爹又在这群小孩心中其实还蛮有威望的，
对，特别有分量。
对，一到了放学的时候，一群小孩哇就来到他家门口了，就喊花男就带我们打棒球教我们怎么着。然后有时候这孩子会来得很早，甚至是一大早就来了，会经常打扰到茂雄的正常生活，所以他孩子从跟父亲的对立面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跟这些孩子的对立面，但是又很成熟又很强势，而且说实话人确实学习好呀，就学习好小时候在班里面就会高人一等，你甭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所以他很快的他就会先收到了一个似乎是在某一些领域上很认同他，反正你脾气不好我也能接受你这脾气，先有这么一个小朋友出现在他的身边，然后慢慢的呢对他好像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崇拜之意，然后才从这个小孩打开了新的一个缺口，最后融入到了这个班里面。就他这个过程是属于一种很逆向的，或者我觉得他会更加的不适合传统印象里面小朋友之间从不熟悉到熟悉那个过程。而这个事儿恰好又跟这个故事里面父子两个的那个设定很像，就我们刚才说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种少年老成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跟一个陌生人融到一个圈子里面交朋友，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交朋友的方式反倒会很像这个小孩子茂雄的交朋友的方式。就比如说哈，我们会不会有很多人进到一个新的社交圈子的时候，你不会那么的把自己拉低，就是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会更加的追求如果我是一个 I 人，那么我就乖乖在那儿就好了，对吧？我别去主动招惹你，你来找我，你找我了我再跟你说话，
这不就是我吗？
对吧，对吧，就是我不需要那些，就是像小朋友，你记不记得如果是传统比如说大王现在带着孩子 去小院子里面玩、或者小区楼下玩，你是不是会更用一个家长式的方式去教育孩子，你看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很好，你去跟他玩吧，跟他做好朋友吧，对吧？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去引导孩子，孩子会在我们这种引导下被迫的就主动跟那个小朋友去打招呼，就是谁那方的家长先起这话头，那么谁家的孩子就得做这事儿，你发现没？
哎，拿我自己举例子吧，我自己的孩子啊，你观察孩子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其实他们特简单。比如说像我闺女和院子里的这些小朋友吧，当然现在小朋友的话很多现在已经变成他的同学了，对吧？但是你说要有不认识的，比如说去了周围小区的广场里边碰到了不认识的小男孩小女孩，他有可能自己就会主动过去说，哎，我们一起玩什么什么吧。就是孩子有的时候的这种交流其实特别的简单，就他可能因为某一句话，哎，这两个小孩就变成手拉手的一起玩的小伙伴了。但是过两天以后可能又换了一个新的小伙伴，就是他我最好的朋友是B 哥，然后到了第二天我最好的朋友是大王，就他很可能就每天和每天都不太一样。我说为什么乡下的孩子更单纯呢，更善良？其实很多时候咱们也说了，孩子和孩子之间相互接触是很直接的嘛。如果你能接受这种直接，其实你就能融入他们。特别是像到了这种村子里或乡村，我最开始和我妻子刚结婚的时候呢，在那个妻子家乡这边生活，其实是有一些融入不太进去的。你能发觉你自己生活的从小长大的那一套规则，特别是在城市里面训练出来了。咱们现在往大了说，大都市里面的人更原子化了嘛，对吧？互相之间你得给我一定的礼貌和客气的距离，对吧？你不能冒犯到我，就是很容易人和人之间好像很容易就被冒犯。但是你像在乡村里面生活呢，这种社交距离有的时候是没有的，你人和人之间就是很热情。但是你如果在大都市里面训练出来的那一套习惯，你突然来到这种地方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应。不太适应就是因为很多人不也有吐槽嘛，说突然回到自己的老家或者乡下，自己的那种社交距离就没了。
对对对，
那自己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你能接受这种呢，你会发现在这种小地方或者乡下人之间的各种的那种热情呢，反而会让你觉得，哎，好像还挺暖心的。
对，你会放下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戒备。
哎，是的。你知道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是啥吗？就是你在大城市里面，你不管是你学历有多高，你自己在你所从事的那个行业你到底有多专精，被人称为大师或者是老师教授等等等等吧，你自己有一套自己的这种，往好听的说就是有一套自己的身份，是吧？你要不好听说呢，就是有一些自己的自尊心或者等等吧。这种东西呢，你来到乡下以后突然发现你所有的这些你被人称为的知识宝库，你自己是教授，你自己是多么的有学识等等的，全都不适用了。你就算是在外国留过学，
你回来还在吃地瓜干是吧？
关键是你回去以后，你到底家里面的电你会不会修，然后你自己这个工具会不会走，然后你好多东西你到底会不会拾到，家里面的地会不会翻呀，然后中间咱不说这些比较复杂的，就很简单的院子后面长的各种蔬菜瓜果的它的叶片你能认出来到底是啥吗？就是我当时刚开始在我妻子家生活的时候，我就跟个大傻子一样，知道吗？就是我什么都不认得。就是你在城市里面你画漫画画的有多好有什么用啊？
对，
就是你回到乡下里面什么东西都不会做。
其实你看这件事儿，我们以前常说一句话，就是城市里面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在戴着面具生活。而这个面具是啥呢？这个面具它就是我们在一个行业当中，特别是一个现代化生活里面某一个行业上你给自己安排的那个身份。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一个教授，是一个漫画家，是一个教师，但这些我们现在来看还是一些相对确确实实身份确凿的一些 title 在身上。但是实际生活里面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更加荒诞的 或者是说为了去达到某一种目的、某一种虚荣而安排的一些假身份。
哎，是的。
比如说呀，我们刚刚啊，最近要准备重新做一下菠萝油子的刊例，把斯派克也给加进去嘛。然后我就问斯派克要一些以前做过的事儿，就你的身份是什么？那你我命中不咱之前弄过一轮吗？然后我们当时弄的时候也是在绞尽脑汁，那我们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去介绍别人？我们只是说菠萝油子主播是不是，感觉弱了一些？那么大王可能身上就是这个漫画连载作家，对吧？命中的身份就是什么某三 A 游戏大厂什么策划，然后再有个怎么怎么着。那到了斯派克身上，我们应该怎么给他安呢？斯派克一直都是自由职业者，那就给他安呀。他不是以前一直写稿吗？就什么多次写出10万加公众号的这个撰稿人，
知名撰稿人，
对吧？就是包括某游戏什么某三 A 游戏的策划，就类似这种。当然这东西斯派克不太喜欢，就给他去掉了。就是我用这个例子不是去说我们弄一些很虚假的东西，而是现在生活里面有一些压根就是他们根本没做那事儿，但是他要往自己身上先安上这么一东西，然后身上这个东西会反倒让自己久而久之的去相信他，就我好像真他妈是什么创业创始人啊，我真是一个什么什么某500强知名高管，就是你一看前段时间大厂的裁员浪潮之下，对吧，下来了一大批这些被互联网淘汰的人，然后他们全部跻身到了自媒体的这个领域上，每个人都有一背书，什么500强什么前高管全是高管，高你妈逼管呀，你最后不全没工作了吗？但是这东西有用，你知道吧，就这东西有用，它是一种现代生活的社交符号。而我说了这一切，其实最后放到花男这个作品上，我们回归那个本源，就为什么解释大王刚才说，你甭管什么身份，你开着奔驰宝马法拉利回到了你的村子，你还是要穿着棉袄去修电灯泡。这件事儿是因为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就是相处逻辑，是如果你最狼狈的一面被一个人看到，你反倒会跟这个人的距离变得更近。
哎，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些发小穿着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兄弟之后你们怎么着了，好像大家还是会通过一个眼神或者有事儿真帮你的是那帮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的阶级啊，一些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但是因为你们曾经最不堪的那一面被对方看到过，而这东西其实才是拉近了人和人之间距离的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破冰的临界点。
所以有些人也说嘛，就说大学室友其实是你这一生里面可能为数不多的能真正帮助你的朋友了。
是的是的，你反观你说在大城市生活每个人光鲜亮丽的上班，把自己捯饬的特板正特利索，对吧，你每个人身上都香香的干净兮兮的，你天然就会给对方一种距离感，对吧？为什么有人会说哇，这个女孩太女神了，她太高贵了，或者这个帅哥她太冷酷了？即便我内心很喜欢她，但我不太敢跟她去交流。为什么？对吧？因为她给你呈现的是本身的就是非常好的那一面，好到她天然的会有距离感。就如果她把妆一卸，或者把头发油乎乎的穿上一棉大褂，我觉得你可能心里的那个芥蒂就会放下。所以花男，我刚才说了，有一部分是村子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很温馨的部分，很相处的部分会很触动我，这个就是一点。而且还有一个小故事啊，我带着大王跟大家回忆一下。这个故事其实是在里面并不是一个重点，但是会很让我感动。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呢，我们刚才介绍花男这个形象是一个30多岁油腻腻的啊，这个野路子棒球达人啊。当然他的实力硬实力是很强的，而且呢他描写有一个点很好玩，就是正常打棒球其实人家都拿什么金属球杆了，
哎，
对吧，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比赛其实都会用那种金属球杆，当然也会有木质的。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松本大洋也提及过，就现在来说他身边很多人大家都已经开始换成那种铁的了，效果也会更好，竞技状态可能也会保持得更好。但是呢花男是一个很守旧的人，他就很喜欢这种木质的，而且他这个木质的也不是说随便拿起一根木棍或者随便买一个木棒他就可以打了。他是怎么着呢？他们村子里面有一个常年都是做木棒球棍的一个老伯，
哎，
这个老伯在村子里面也蛮特殊的，就是他其实一度呀，这个工作快做不下去了，快没法养活自己了，就是因为现在打棒球的人大家越来越多的都喜欢那种
合金球棒，
商业化的，哎，金属球棒，就是那种高定制化、高量产化的，就是他这种手工的棒球棒反倒不那么受欢迎了，就没有人买了。 没有人买，导致他的收入就很低，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他跟花男在这个村子面临的是一样的情况，就是靠别人施舍啊，给你个西红柿，给你个啥，反正你就吃点，就吃点活下去。他有一个大客户就是花男，就是花男经常因为他练球很辛苦，每天都狂回杆，有时候打嗨了还要击打个石头什么的，就这个木的棒球棍经常会损坏，所以呢他就经常会找到这个老伯去，哎，你再给我做一个。而且这个老伯是真的很厉害，他是真的有活的，手里面他做的棒球棍啊非常厉害，就是花男每次拿到手里面都赞不绝口。
哎，
他们之间其实发生过一个故事，就曾经花男又把这个棒球棍给弄坏了，又去找老伯，然后老伯呢就一边啊就感觉好像是明显不是第一次了，然后就又说你怎么又给弄坏了、说我这都真是没有劲儿做了，我这已经年纪大了对吧，做不动了。但是一边说呢一边就手里面就开始忙活起来了，说这很可能就是我给你做的最后一个木棒棍了，然后你就拿着，这花男拿到之后就非常开心，然后又开始挥。挥的时候呢老伯就跟他抱怨，他说你看我现在这挣的钱也不多，然后在村子里面也确实是这个地位越来越低了，都是要靠别人的施舍。这个老伯其实也有孩子，但是他孩子也不在身边，就经常等于说是一个孤寡老人。然后孩子他孝敬老爷子的方式呢就很敷衍，就他只是说买一些东西给老爷子寄回去啊，给他弄了一堆柿子，然后这个柿子呢非常的硬啊，就老爷子本身到这个年纪了也吃不大动什么东西，
我牙口也不行、
哎、对，
你给我寄着柿子我也咬不动啊，
就等于说给到的关怀还不是他可以去享受的。所以这个老伯其实能感觉出这么只言片语和一些生活细节就能强调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不好的。
嗯，
花男呢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性格啊，就感觉拜托老伯给我做好了棒球棍，而且老伯从来不跟他收钱，就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老伯对于一个认可自己技艺的人他是特别开心的，他甚至说我不要钱我就给你做，虽然我嘴上嘟囔两下但是我给你做。所以花男呢他其实看似刚才大王介绍过没心没肺的，但是就在一些很小的很细微的瞬间能感觉出他作为一个男人也是有担当的，他也是有那种不是纯幼稚的那一面。就这个柿子老伯咬不动，然后呢他就把柿子送给了花男，花男呢就扛着那一包柿子呀就要准备走，就等于说白拿了人家的劳动成果、
哎、
还要再顺走人家一袋子柿子这个就太有他刚才介绍的这种江湖乞讨儿的性格了，就是到处吃低保。然后呢他在临走之前他突然从柿子里面掏出了一个递给了老伯，然后老伯本来还其实有点难过，说你怎么我给你你还要给我施舍一下，反过来施舍我。后来老伯把那个柿子拿到手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一愣，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柿子是变软了的，花男从一包硬硬的柿子里面挑出了一个软的熟透了的递给了老伯，后面就没有再画任何他们的对话。老伯看着手里的那个柿子陷入沉思，花男就离开了。
嗯，
就这个故事其实它非常的小，它小到可能我印象中也就是不到两页吧，把这个事儿就给讲完了。但是其实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花男的特点，村子里面的那种质朴感，以及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不是亲人不是爱人的那种关怀。
因为这个其实咱们也可以说到松本大洋他在创作故事的时候，其实里面会有他作为一个创作者，咱也不管说他是直觉也好还是他自己天才的部分也好，他加入的一些留白的部分。
嗯，
其实这里就加入了一些留白嘛，
对对对，
就让你感觉好像老伯对于花男的情感的这种解读咱们怎么解读好像都可以了。比如说他加入了他自己这个小儿子给他寄的柿子，他自己也并不满意，让人感觉有点敷衍。那么这里和花男他本身的那个有一些厚脸皮和粗犷中还有一些小耍赖的那种里面，哎，露出的这么一点小细腻的部分形成的对比，
嗯，
让你感觉哎，他是不是其实对于花男的情感也不只是喜欢他球棒的这么一个人，是不是有那么一点超越这种普通人之间的情感在里面呢？其实他用这种小的留白让你有了这种解读的空间，
所以可能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留白，所以才会有了刚才我们都对松本大洋创作的作品有一种散文一般的感觉、
哎、是的，
就是印象很深刻，其实就是在这儿。而且其实我不知道大王看松本大洋的这套漫画，虽然是他很早期，但是其实已经形成了特别强烈的松本大洋的 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它的分镜其实是特别有特点的。你看松本大洋，他首先他创作漫画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会很擅长使用这种网点纸，整个画面的呈现就是黑白分明，就特干净，
就是线条。
对对对对对，就它黑的部分阴影呢，它也不会去做这种灰色的渐变，它基本上黑就是纯黑，然后除了黑的部分，除了线条就是纯白，偶尔可能会在背景上，比如说量席子呀，或者说打棒球的时候观众席啊，或者画一条小河，那么这个河面上会用一些很潦草的这种短的线条，然后快速的上一下就过去了。它包括像这种漫画里面常用的速度线什么的，在松本大洋的这个作品里面是几乎是看不到的。
其实他画的有一些的这种技法和一些小的这种技巧啊，对于喜欢看咱们过去那种小人书的人来说，可能会更熟悉或者亲切一些。
嗯，
他的感觉就像是钢笔速写，也有可能松本大洋他本身他绘画的工具里面可能就有钢笔的部分。
对对对，是的，他是在这个阶段确实是在用钢笔绘画。而且这件事情之前我记得吉良曾经解释过，就是不同的绘画工具对于一个执行者或者说绘画画家来说，他们所用到的技巧习惯都各不相同。
是的，
但是往往来说，一般漫画家他们如果一旦用了一种风格，可能会不太轻易的去更改。比如说我是用这种在数位板上画的，那我就基本上就稳定在数位板上，如果我是毛笔我就基本上是毛笔，如果是钢笔就基本上是钢笔。但是松本大洋有些不一样，松本大洋是他不太会被创作工具限制，到了后面什么毛笔啊，各种钢笔啊，包括有一些那种很特殊的记号笔他也会去做。
这就是大师的部分呀。如果这个搬出我自己的例子，感觉好像有一点硬往大师身上靠一样，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自己深有这种体会的，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加入漫画工作室，又因为我自己其实绘画技巧上是有一部分差距的，因为我以前接触的是在纸上绘画嘛，
嗯，
那当时刚好是这种电脑数字绘画和纸上绘画那个交替的那几年
啊，
杂志上面接收的稿件越来越多是这种纯数字绘画了，然后特别是那个时候知音漫客如日中天，里面各种这种知音漫客风的那种绘画的技法或者是勾线或技巧越来越丧心病狂的，里面有很多细节知道吧。
嗯，
所以你不可能是再用你过去的那套方法了，你过去那套方法在当时来看是显得有一些过时了。
嗯，你是被时代推着往前走的。
对，就是你必须得接触怎么样子进行数字绘画。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咬牙一狠心，然后把我自己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攒的仅剩的两三千块钱吧，然后买了两台数位屏，二手的，然后和我妻子一人一台，就开始训练数字绘画。那为啥我俩是一狠心买数位屏呢？是因为数位板我用不习惯
啊。
你那个时候你突然一接触数位板，感觉线也画不直了，什么东西也画不好了，这可怎么办？
得稍微跟大家解释解释啊，这个数位板是你在一块板上画，但是你眼睛盯着的是电脑的屏幕。
哎，对，
这个数位屏是它这个绘画的板上直接就可以显示内容，就相当于还是可以理解在纸上画的那种所画即所得的那种感觉。
哎，是的，确实是。当我自己连载了很多年，绘画了很多年，接过各种各样不同的稿件，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画风，然后还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编辑的时候，那么当你进行了全方位的这种训练，最后当你接收的稿件你已经数不过来的时候，突然你有一天回头会发现好像我用什么绘画区别也并不是那么的大，反正我也都能画。嗯，我用数位板也可以画，我用屏我也可以画，你让我硬在纸上画我也能画，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技巧，我只要能迎合甲方的需求，我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给你，你能满意 OK 就可以了。或者是我怎么样子进行一套包装啊，你想要这种纸上的那种绘画的质感，速写的质感，把这个东西包装的高级一点，或者是迎合一下你想要的那种需求，我自己在纸上画也是可以的。
嗯，
那你想要的是那种特别那个华丽特别绚烂的那种画风，那么我再用数位板画出那种画风也是可以的。咱们来说松本大洋，很多外人来看说他的画风感觉特别的丑，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儿，他自己不会受到当时的主流的那种画风的约束
啊。
其实他自己有很多自己特别独到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他 自己连载的过程中训练出来了很多属于他的专属于他的一些技能，
嗯，
而且我自己其实从他的身上也偷学了好多一些小经验，其实也特别的有意思啊，
嗯，
然后把它融会贯通运用到我自己的连载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有趣味的。其实松本大洋的分镜单只是以花男这部作品来说，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嗯，
我自己也有很多这种小经验在里面，这个就变成大师课了给自己贴点金啊。其实我自己在漫画过程中是受到了很多分镜的影响的，咱大家往期很多老听众也都知道我自己是画少女漫画的嘛，画了十来年。其实我自己在画少女漫画的时候里面学习了很多当时的，比如我自己特别喜欢的美少女战士无内直子，他画的一些这种分镜的一些技法，还有 clap 的呀，这魔卡少女樱啊等等的。少年漫呢我又很喜欢鸟山明，然后鸟山明呢他画那种 Q 版的小人物又是特别有一手的，所以我在 Q 版小人物上面呢我又学习了他的很多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技巧。再还有像是井上雄彦，井上雄彦他比如灌篮高手最后一卷不是没有台词吗，
嗯，
他中间怎么样子用分镜来衔接贯穿，让人似乎看漫画就能听到声音的这么一卷漫画，但你怎么样子从中分析出各种技巧，其实都是特别有意思的。那咱说松本大洋，松本大洋其实他自己的那个分镜有意思的地方呢，特别是在这个花男里面啊，已经能窥见一二的。就松本大洋有一个绝招是碎玻璃分镜。
哎，什么东西？碎玻璃分镜？
碎玻璃分镜？
哎，这个怎么理解呀？
就是当他出现某一个特别他想要表达停顿的一刻的时候，
嗯，
或者是某个关键点的一刻的时候，就比如说他要把握这个漫画节奏的那个时刻，他会运用这种碎玻璃分镜。咱在灌篮高手里面其实也能看到，灌篮高手里的这种碎玻璃会用在哪儿呢？咱随便说一个啊，假设啊，樱木投了一个投篮，投出的球正悬空的那一瞬间，
嗯，
然后这里突然出现了好几个人的头
啊，就是如果配合动画的话，就是当当当当当，然后出来了五个头。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哦，这个叫碎玻璃分镜。
这种是碎玻璃。当这种分镜出现的时候，它是不按照那种分镜的阅读规则了。
嗯，
就是当这个分镜出现的时候，你先开始阅读哪里都可以
啊，就不用讲究传统阅读漫画大家要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的那个动线的问题。
哎，是的，
它是直接你就可以随便看，而且每一个画面它都有独立的信息往外表露。
所以你在看这种碎玻璃分镜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有趣味性的。当初最开始我意识到让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还不是说松本大洋的特别的有名的几部作品，
嗯，
是他有一个小短片，他画的哆啦 A 梦和大雄之间的对话，对，用他自己的画风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风格，里面就出现了很多这种我说的碎玻璃分镜。当他这种分镜出现的时候，你会感觉突然一下子这个漫画变慢了。
哎，这个好神奇。
对，有一种很神奇的这种感觉。漫画其实咱可以说一下，漫画跟影视之间它的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影视它是一个线性的，
对，
漫画呢，当你打开这一页的时候，特别是咱们看的这种页漫，这种实体书的这种漫画，特别呢，这个漫画还真的就是在实体书上连载的这种漫画，和这种网络连载漫画最终被印成实体书还是有区别的。咱们说的是真正是实体书连载的这种页漫呢，当你打开这一页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信息是会堆叠到一起的，它是散的，
嗯，
它并不是说像一条时间线一样从 A 到 B 就是一条线流出来，它给你的是整个一个面。然后当你想要去看的时候呢，日本有一套它自己的这种动线规则，对吧？那么你按这种动线规则阅读也是可以的。但是像松本大洋用的这种技法呢，当你看的时候你可以忽视掉这种规则，你看里面承载的很多细密的这种信息，你打乱看也可以，它也并没有先后。
嗯，
当你仔细看里面的信息的时候，你忽然会感觉时间在这一刻是停顿的，就有点像是慢镜头一样
啊，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
哎，
松本大洋曾经在一次国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个他自己对于漫画的认知过程，因为松本大洋确实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大家不管你读没读过，你随便从松本大洋网上找一篇他自己画的作品，你看一页，你会意识到他跟传统的日本漫画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嗯，
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有大量的受海外漫画的影响，包括一些国外的漫画家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其中也包括莫比斯先生，就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欧美式的这种漫画风格对于松本大洋的影响很大，所以他自己曾经也在那次采访中说，就日本漫画跟欧洲漫画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你看哈，欧洲漫画它有一个特点，或者说大家对于欧洲漫画如果印象也不深，我们再回想一下美漫，就美漫大家总或多或少都翻过一页吧。美漫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它的文字信息是极大的，当然这几年会少很多，你翻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哇，那个时候你如果一页什么蝙蝠侠什么钢铁侠对吧，神奇女侠，格子非常多，每个格子里面又有巨长一段，就跟你要读文字小说一样，然后配合了很多的内容。除了这个信息跟日漫有极大的不同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画面所表达的这个东西，日漫和欧漫的节奏差异会很大。日漫其实会更注重的是间隙，松本大洋先生用的是间隙这两个字儿。他这个间隙怎么来理解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上一个画面到下一个画面之间要做这个场景转换，有很多时候我只是为了去把中间的这个过程给你呈现出来，让你脑补去想象，它是没有台词只有画面。但是在欧洲漫画美漫里面其实很少有这种的表现，每一页里面每一幅画其实它都是要讲一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会特别的完整很具体，就是比如说什么摩斯上校啊，就是一个拿着一把刀然后逼在一个人脖子上，配合一句摩斯上校，什么你的孩子已经被我绑架了，接下来你无处可逃了，你看他其实是没有那个间隙想象的，下一个可能直接就是摩斯上校就是躺在地上脖子被抹了。就是这是美漫和日漫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而就是这种区别其实当松本大洋吸收了西方的东西再加上本土的一些创作的时候，好像这种很奇怪的就是你感觉跟你平时看漫画有那么一些不一样，包括大王刚才说的叫碎玻璃分镜这种记忆能产生的这种速度变化，我觉得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你看松本大洋他的漫画越往后看，你会越发觉他对于格子的这种限制会越来越被忽略掉。
哦，
这个地方其实要说一个概念，咱们很多人特别是看漫画的粉丝或者是漫画资深老手啊，他会说一个啊，我特别喜欢这种影视化的分镜，我特别喜欢，就感觉这个分镜就像是在看电影一样。
对对对，这刚做完鸟山明其实大家就会夸什么鸟山明的这个打斗就是全是电影的分镜技法。
对对，其实除了他之外咱们不是还有夸浦泽之树嘛，就是说他也是影视化分镜。
对，
我想说的一个概念是啥呢，因为很多人都在夸影视化的这种分镜啊，就感觉好像影视化的分镜是不是更高级一些。
哎，
但其实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它其实是众多分镜技巧里面其中的一个分支。说到影视化分镜的话，就不得不提是手冢治虫了，对吧？从他开始有了这种像影视化分镜的更现代的，特别是对于现代日式漫画影响最深的奠定基础的重要的人物。
对，
由他之下受到影响的各种的漫画创作者，比如咱刚才前面说的浦泽之树了，对吧？你像井上雄彦其实也是其中之一，然后还有小田健。小田健其实他是有一个分水岭的，他自己画漫画比如说像奇魂或者死亡笔记那个时期和他后期画的分镜就挺不一样的。特别是暴漫王的后期的分镜就会越来越花哨，当然很多人不喜欢他的那种分镜的呢又会说这种分镜过于花哨了，过于有点像是哗众取宠，然后没有那种返璞归真的分镜那么的结实。但是其实这个是属于两种方式了，很多影视化分镜的作者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分镜都比较四四方方，就是很规矩，你看他的格子。但是呢另一大分类，很多少女漫画的作者呢就很喜欢打破这种规则， 打破这种规则其实能出现一种什么效果呢？你可能能在影视中见到的，比如说我会有破格。破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角色突出这个格子了，它可能和上一个格子叠在一起了。那这个呢，人物可能就会被放大，那这个人和上一个人之间似乎就有了某一种互动，上一个格子里的人。这种技巧的一些运用下，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是，
举例子，比如说我和 B 哥正在对话，在漫画里面，那如果是影视化的话，那可能是哎，有这种正反打，对吧？
对，本本分分的大家都在格子里面去呈现画面。
哎，对，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比如说给我一个过肩镜头，我在跟 B 哥说，哎，我这个要去出远门了，然后 B 哥说，哎，大王，我不能没有你，然后中间有这种对话。但是在这种关键一刻的时候，比如说像高桥留美子，他会用什么呢？关键一刻，两个人之间这么的不舍，两个角色，我想同时呈现在这个页面里，有一种这种对望，我应该怎么样的呈现？那如果是影视，那么你只能是分别分在两个格子里，对不对？而且呢，你要分得不好呢，这个格子里面会出现另外一个人的这种肩膀，或者是他的一个大脑壳。但是如果我用了这种破格，那么我上一个格子和底下这个格子的人互相就会有这种交错的对望的这种错觉，叠在一起就会特别的奇妙。再比如说有很多这种分镜里面的这种技巧，像那种什么大小之间的对比，大小差，还有这种高低之间的对比，还有距离感，怎么样子能呈现那种距离感，怎么样子有遮挡无遮挡，还有的会运用无框，就是直接把这个框给去掉。有的呢还会用叠画，叠画就是比如哎，背景是一个大脑袋，然后前景呢是有两个小人儿，哎，这个就感觉像出现了那种少女的一些什么戏份呀，它中间会有这种浪漫的一些渲染呀，就会出现这种格子。比如画悠悠白书时期的那个老贼啊，因为他自己是有画过少女漫画的这个身份，所以在悠悠白书里面你能见到很多少女漫画的技法在里面，会特别有意思。
也可能是他老婆的功劳呀。
哎，还真的是，还真的有可能。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因为我自己是从这种少女漫画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因为我画的题材跟之前区别特别的大，但是有了这种少女漫画连载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在画这种偏激斗类的少年类的吧这种题材里面，却反而能运用到很多很新鲜的一些元素。其实松本大洋，咱说回来，它里面就有很多这种不拘格的这种元素，就比如花男里面我说的这种碎玻璃分镜，还有呢像 B 哥前面说到的，松本大洋他不太运用网点纸，对吧？但其实还有一特点，你看花男里面他很少用速度线。
对
对，速度线其实是一个手冢治虫创造出来的一个既方便又有点桎梏的一个东西。
我们这儿一定要强调啊，大王这句话一定要完整理解，它是手冢治虫创造出来的一种适合某某形态的东西，不是手冢治虫创造了速度线啊，这是两回事儿。
哎哎，是的是的，就是他运用这个速度线，让人能很方便的在这个格子里面体会到，哎，这种速度的进展，速度线的延展方向不一样，你会让人感觉它集中的这种方式不一样，你会感觉它的流速好像也不一样，而且它的那种方向也不一样，
包括就是引导读者的视线也有很大的指引性。
哎，对，是的，是指引读者视线的一个方式。但是你看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花男里面却很少有这个速度线出现。
对，只有就是挥棒球杆那种很极限的瞬间他会画上速度线，而且用一种特别夸张的透视那种大广角，然后把这种紧张感给做出来，只有这种情况，其他的全部都没有。
哎，是的，所以你看他运用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一些方式，这个也是特别吸引我的地方。而且刚才 B 哥也提到了，他里面运用了很多大广角，他其实里面在画这个建筑的时候是用了很多变形的，不是按照真正的这种现实的透视规律，特别是他在画有一些建筑的变形的时候，会给你体现出人的情绪。如果是这个人特别的吃惊，比如说咱随便说画男很吃惊，那可能他的背后的这个背景就变成了一个鱼眼的背景
啊，
就是整个所有的这些背景就全成弧线的了，
哎，
都不是直的了。 但是如果是茂雄跟花男发脾气，其中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场景啊，发完脾气之后他摔门就走了，上一格和下一格之间的背景是一样的，上一格是他冲花男在吼，下一格他摔门就走了，背后的背景都是一样的，但是他怎么体现出茂雄特别的生气摔门出的那种特别大的声音，特别的气愤，然后花男怎么样的吃惊，他整个把这个里面的场景的所有的建筑全部画成了弧线的。
嗯，对，
他这个弧线呢，所有的那个弧线的那个方向呢都奔向门的方向，所以他出现的感觉就像是他使劲摔了门，这个门关上的那一刻似乎连房子都被拽向了门，所以就特别的有意思。它里面运用了很多很多这种自己特别主观的这种理解，让人觉得描绘出的这个画面和各种的场景很现实，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现实，里面又觉得好像有很多很荒诞的一些地方。
哎，今天呢我们为了聊松本大洋啊，真的是拼了啊！大王用漫画家的视角来讲分镜，那我就用一个影视从业者的视角来跟大家讲分镜。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把这个分镜到底是什么，就影视分镜和漫画分镜的区别到底差在哪儿这件事儿，跟大家尽量的掰扯明白。我先从一个定义上来说哈，为什么在影视拍摄的过程之中，我可能目前指的是泛这种实拍的作品，我们往往都会习惯导演在正式开拍之前先弄一套分镜。分镜在影视作品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它是辅助拍摄用的。这儿给大家一个可能是大家不知道的冷知识，就是真正的电影拍摄不是按照大家看到的镜头顺序来拍的，而是我们提前会有专门的人把它做了一套很完整的拍摄规划。就大家可能现在看到的第一幕是一个太阳升起，但很可能这个太阳升起是整个剧组都拍完了最后补了一个太阳升起，很可能大家一开始先看到的男女主相遇他们从陌生到相识的过程，但是真正的拍摄顺序很可能是一上来他们先拍的激情戏，就是先到了你侬我侬的最深处，然后慢慢的在都已经很熟了最后再拍这个两个人刚刚相遇，就是拍摄的顺序未必是大家看到的顺序。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拍摄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最费时间的事儿是转场。每个镜头拍摄的过程之中不是说就演员就位，好，镜头换好了，然后我们 action 就开始拍，不是的，你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把每一个场景给布置，然后去打灯。有时候我们经常为了拍一个镜头，那个场景打灯是需要打一个小时的，然后拍可能十分钟就给干完了。就我经常会干这件事儿，就我有时候会对于灯光这个要求会很重，所以呢这会导致什么，就是我们尽量会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去尽可能的打完一遍灯或者布置完一遍场景，去重复的把它能相关的镜头全拍完。比如说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可能是男女主的卧室，那么从他们最开始相遇在这个卧室里面第一次可能在酒吧里面认识了，哎，领回家了拍完，紧接着要拍他们热恋期在这个家里面天天滚床单，然后再到了他们平静期，然后两个人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看书，然后再到他们吵架可能在这个屋子里面把家里面打得乱七八糟，这些镜头其实是可能集中在一天或者两天布置好了场景一口气拍完的。那这件事情就需要有提前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而这个规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分镜层面的准备，就是你先把整个一个作品给弄明白了，如果我把它完成之后它差不多最后会归到这个镜头，哦，是按照这个分镜的构图去做，这个镜头是按照这个构图去做，那即便我在跳跃式的拍摄的时候只要我的分镜那个东西在，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基本上拍得很完整，就不会丢也不会衔接不上，这是分镜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其二呢，影视分镜还有一个重点是它大部分的分镜它只有一个目的，服务拍摄，那服务拍摄代表的是分镜要尽量的基于现实拍摄的语言，比如说我这个分镜的透视，我这个分镜的机位，我这个分镜的推拉摇移的运动方向，它都是要符合真正在现场拍的时候你得能实现呀，你不能画完了你拍不出来那你这分镜是无用的。
是的，
但是我们就要说回漫画的分镜了，漫画的分镜首先我刚才说的那件事儿在漫画里面就不成立，就是我漫画有很多那种透视是影视拿着摄像机你甭管换什么镜头你是肯定拍不出来的，
弧形的建筑。
对，就是漫画的这个分镜其实它不是为了服务于拍摄，而漫画的分镜就是服务于你直接去看。
对，
我分镜分好了之后，读者是可以直接通过分镜获得信息的，所以它是省略了中间转化成现实的那一步。这就代表的是分镜上面你可以做更多的更大胆的设计，这也是某种意义上我作为一个影视从业者我很喜欢看漫画的原因，就是你会在漫画中看到很多很多你的摄像机无论再怎么去摆弄也拍不出来的那种镜头。而因此我们就要说回松本大洋，松本大洋就是在这些方面把漫画做得非常棒的一个漫画家，也是一个天才。就是我们经常会翻他的漫画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分镜，他的镜头逻辑，他服务的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读者读到此刻你最舒适的表达，而根本不用去考虑什么镜头推拉摇移。甚至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你们知道吗，影视语言里面的视影视分镜它是要极其讲究合理性的，有一个东西叫月轴，就是你摄像机必须要在人物的一侧，然后你正反打呢都不能超过这个轴线。但是在漫画里面其实有大量的月轴，但是你不会觉得它很奇怪，你就会觉得它就应该在那儿。月轴这个东西它主要在影视里面，它是为了服务于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能分清楚位置，有一个观众的脑补想象。比如说你就知道这个男孩应该站在左边，女孩应该站在右边，那么他们的对话永远都是男孩从左边望向右边，女孩从右边望向左边，他这个摄像机拍摄的方向是不能越过这个轴的。如果要越轴一定是很特殊的情况，但是漫画不会讲究这些。我漫画我男的女的，我什么顶视图侧视图俯视图，甚至我仰角从脚丫子拍到你鼻孔都可以实现，就这些东西其实才是漫画的魅力。所以大家看漫画你真的是越看越会发现这种艺术形态之所以它是艺术，它艺术的点就在这儿。
而且毕哥提到这个，其实我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回扣咱前面说的影视化分镜和非影视化分镜的这种，咱大致分成这两种形式，对吧？那影视化分镜其实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现，就是它把这种轴线做得特别的准。
哦，
但其实和影视化分镜相对的这种我说的，特别是少女类漫画的这种分镜，它可能就不会讲究这种东西。而且呢，特别是经历过实体书年代的这种创作者，其实会有一种这种直觉，就是他自己在设计这种分镜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就比如说还是说我吧，就是我可能会在画这种漫画分页的时候，分格的时候，我除了我要安排这种故事的节奏等等的这些东西，对吧，怎么样的视觉引导线什么的这种东西之外，我可能我还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这一页我会算页数
哦，
我这个一二页我可能是给了扉页，是一个跨页的扉页，那么三页四页它这种就是对开，五页六页就是对开，七页八页就是对开。对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把这个书展开的时候它刚好就是你展开的这两页。所以比如我在画三页四页的时候，B 哥刚才说的月轴这个东西啊，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点，就是有可能比如在设计实体书的时候，我在画这个分镜的时候，我故意做的这种月轴可能就是为了实体书服务的。就比如说可能如果我不月轴，它可能这个分镜特别的有板有眼，一板一眼，对吧，但是当你在实体书展开的时候，可能呢它的冲击力就不会那么强，但是当我把这个轴一跃，比如说我拉伸这个速度线，或者是做一些什么这种小技巧的时候，刚好呢我把这个轴一跃，或者是我画的这个人物，比如说我做一个劈砍的动作，这个劈砍刚好是和前面的这个分镜是跃轴了的，但是呢我劈砍的这个方向刚好是劈在我书，比如说我把这个书打开之后，它是书的那个边沿处而不是夹缝处。
哦，就你可以顺着劈砍的方向往下一幅图做引导。
哎，对，
它可能会有这种作用了。
我劈砍的这个方向可能就是为了下一页翻页。
啊，这种轴那个事儿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对，我是为了引导你翻页。
是的是的。
就是我劈出的这一剑可能刚好它的方向就是落到了你翻页的那个角落里。
啊，
然后你刚好哎可以顺着这里就把下一页给翻过来。
哎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已经开始兴奋了，原来我平时看的这个漫画有这么多门道呀。
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啥呢，如果说比如我这个劈砍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在那个叶的边沿处，而是在夹缝处，
嗯，
你会觉得这一刀没劈出去，这个就是实体书。因为实体书没有办法，你这个书的装钉啊中间就是会加一部分的画面，
嗯，
所以呢咱刚才说的，如果速度线引导是引导到了这个夹缝处，你会觉得整个就没有那么透气了，它会被夹在中缝里面。而且经历过实体书这种出版的这种作者都会有一个概念，我画对开的这种跨页的时候都会规避掉，把重要信息放在正中间。因为我自己就遇到过，自己出的第一套我和我妻子我们的这个单行本啊，在早期连载的时候没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画的好多扉页人物画在了正中心，所以呢当这个真的被印成了实体书之后，有那么几幅人的脸就被夹在了夹缝里。所以经历过实体书的这种作者呢，他可能会不自觉的会有这种概念，这个也就是说的咱们这种技巧上特别好玩的一些地方。
那其实最后啊，落回松本大洋，哎呀，今天这期好像我们在试图教会大家看松本大洋，但实际上没这个意思，而是确实松本大洋好长一段时间他被大众误会的太深了，很多人可能初来乍到的就是随手翻起松本大洋的作品，特别再加上听到了大家对于松本大洋的赞美之后啊，有的书的封面上也会写哇这个人是什么天才啊，又是什么奇才之类的这种描绘，就乍一看觉得这个人至于吗，是不是你们真的把这个人吹得太过分了。而且关键是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在中文互联网上谁做松本大洋谁没流量。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这期节目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我们试图来用我和大王不同的这些年的经验，我们的这种所谓一知半解，来给大家稍稍的呈现出松本大洋先生神奇漫画的冰山一角。可能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再去翻阅不只是花男，包括松本大洋的其他作品，你应该会稍微的有那么一些改观，至少不会觉得产生那种这什么破东西也会被你们吹成这样的这种想象。
所以咱们现在说到最后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松本大洋呢，其实他有很多打破分镜规则的这种分镜，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欣喜而且特别受用的，而且我在阅读他的漫画的过程中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哦，这一部30多年前的漫画让大王在今时今刻还有一些学习收获。
我为啥在前面举了那么多像什么井上雄彦呀、鸟山明啊，还有高桥绿妹子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但其实在一个漫画作者的成长的过程中，咱刚才前面最初讲这个松本大洋经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节目效果，说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其实他经历了这么多年自己连载的过程中，其实不可能是说只有两个人影响他，中间肯定多多少少有很多这种细碎的片段，或者是某个启迪的那种片段。我自己举了我自己那么多的例子，其实也是想试图说明这一点，就是他自己有那么多的这种属于自己的这种技巧慢慢逐渐成型，然后为自己所用，其实就是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肯定是接触到了很多很多让自己心灵有那么一瞬间的闪光的那些点，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汇集到一起。那松本大洋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让我那么闪光的那一点。
哇，这个已经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希望能把我自己喜爱的这个作者和他自己笔下的漫画能介绍给诸位听众，也试图呢在这一期里面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或者是介绍一下他的漫画到底是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他这个人呢画出的东西并不是说像表面上呈现的让人觉得好像很难懂，或者是特别的别具一格，和别人画的那种美男或者是美少女的那种形式那么的不一样，到底是为什么？
哎，
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期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目的。
哎，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好像 不送几本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这样吧，还是今天聊了松本大洋，目的并不是在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活动，我觉得目的在于我们特别希望让这个在中国谁都不想碰的松本大洋在波罗游子这个地方稍微变得被大家接受和喜爱一些，然后我们也送几本华南的漫画套系给大家，然后大家也是关注一下你所在的平台的评论区，好不好？这是目前为止波罗游子能为大家做到的最大程度的努力了，也希望大家一方面能理解，一方面能信任我们一直有一颗像最开始喜欢漫画的那个样子的初心，我们就是希望能把我们认为更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就像我们私下里面常说的那句话一样，你可以永远的暂时相信波罗游子的品味啊，永远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暂时是我们留给自己的警醒。
哎，
感谢你的时间，我是波罗游子主播 BB，
我是主播大王，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
下期再见。
珍惜突然成了一件没有大不了的事，时光流逝，只把满腹情怀和太像个孩子，常常出于被告知，是为了大好前程而上司，是道歉恶的用心之至，可怎么判断怎么知，仇人都作怪，我只能一刀往心里走，发现了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而不敢去想未来，仇人都作怪，我只能一刀往心里走，发现了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而不敢去想未来，仇人都作怪，你最好全部从手掌握，放下了账，对不起了，这事也没有依赖，我承认还想说来，你说谁太努力，谁太着急，谁太找顺序，谁顾虑谁的问题，可能变得不好掌握，或者其实是你另有图谋，那就揭穿面具，揭穿道义，让你继续相信是正义是无心，仇人都作怪，我只能一刀往心里钻，发现了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而不敢去想未来，仇人都作怪，你最好全部从手掌握，发现了账，对不起了，诚实也没有依赖，不承认又还想说来，仇人都作怪，却没有证据能说明白，应当你该是奇才，这不怕天塌下来，我准备一枪往你心里开，仇人都作怪，你最好全部从手掌握，我把你爱与否爱成全了谁的期待，我全都明白，你心里明白，怎么判断怎么知